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5月3日，大家好。今天我想聊的是美国的一位政治家，他是现代美国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政治家。好，我们先从时局开始聊起。俄罗斯依然在围困着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马里乌波尔市，目前该市只剩下最后一个钢铁厂，依然有数百名顽强的乌克兰战士在继续坚守。周日，大概有100名钢厂的平民得到了俄军的允许，疏散了出来。他们表示说，这些天他们都是躲在苏联时期建造的防空洞里度过的。据悉，那儿还有数百名的乌克兰平民没有得到疏散，原因是俄军总是间接性的炮击，导致大多数平民不敢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美国总统夫人吉尔·拜登本周四将会去访问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他此行的目的在于声援从乌克兰逃到这两个国家的难民。继波兰之后，罗马尼亚是接受乌克兰难民最多的国家，大概有数十万的乌克兰难民在过去三个月中来到这个国家，而斯洛伐克接受的乌克兰难民大概有25万人，斯洛伐克总人口也只有500多万，所以这个负担是很重的。但是第一夫人吉尔并非是到访交战地区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进入乌克兰的美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在美国的政府权力继任的这个顺序中，众议院议长是第二号人物，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总统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履行他的职权，那么第一继任者是副总统，第二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其次才排到参议院议长、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等等。佩洛西在上周六访问了基辅，这个是一次正式的访问，随行的包括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情报委员会主席在内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这个是自三个月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的第一次正式的对乌克兰的官方的访问。佩洛西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主要是涉及美国对乌克兰的人道援助、经济援助和战后的重建乌克兰的问题。佩洛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向泽连斯基总统表达了美国国会在乌克兰问题上意见统一的信息，美国人民对他的领导能力表示赞赏，对乌克兰人民的勇气表示钦佩。美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直到胜利，美国和北约盟国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的众议院在上周四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拜登政府采用二战时期的租借法案 Land Lease Act， 快速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在1941年，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严重，大多数保守的美国人表示说不愿意干涉在欧洲发生的战争。罗斯福总统最终是通过卢边谈话说服了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租借法案，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大后方。如果没有美国向盟国包括中国和苏联提供大量的战争物资的话，二战可能很早就结束了，希特勒将会成为另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所谓伟大领袖，而中国也会变成日本的附庸国。那有一些认为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是在挑动战争的人，也许他们应该去学一学这一段历史。如果中国人不希望成为日本的附庸国，我们如何能够劝说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国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的支持表达了谢意，并且授予佩洛西女士奥尔加公主勋章，这个是乌克兰对于女性力量的最高荣誉。 Nancy Pelosi 开始给我深刻印象是来自于2018年她的一次超长的演说。有多超长呢？这个演说长达8小时07分钟。没错，那是一次 filibuster。在佩洛西的政治格言中有一句话说，我优先考虑的问题有三个，那就是孩子、孩子、孩子。在4年前，佩洛西为了保护 在未成年时期非法到美国的所谓 Dreamers， 他们的利益就在美国国会发言长达八个小时以示抗议。这一年佩洛西78岁，请你想象一下，一位78岁的老人为了素不相识的一群孩子的利益，站在国会讲台上连续不断的不进食不上洗手间，连续发表演讲8小时07分钟。而与此同时，他脚下踩着的是高达10公分的高跟鞋。我想问我的听众朋友们，无论男女老幼，我们谁能做得到？佩洛西来自于加州，从1987年开始当选了代表加州的国会议员。在他的身上有很多个第一，他在2001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党鞭，叫 Party Whip。一般党鞭是政党内的第三号人物，就相当于一个政党里的纪委书记。到2003年，他成为了第一个女性的民主党领袖。2007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议长。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请注意，在佩洛西进入美国国会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整个美国国会435个议员中只有23个女议员，他们当时也只是花瓶式的存在，很少有男性议员去征求他们意见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佩洛西已经连任了议员35年，担任众议院民主党党领19年。从佩洛西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这半个世纪以来的进步。佩洛西的崛起使得民主党大量的获得了女性选民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佩洛西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能够稳定的领导民主党的原因。佩洛西在他开始从政的阶段是属于比较激进的自由派，积极的为女性推动堕胎权、教育权、反对歧视艾滋病人，积极的保护环境等等。另外他还坚决地反对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现在呢，他则属于比较温和的自由派。佩洛西成功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晰，非常有政治经验，他用一个非常明确的理念团结和激发了民主党。因为在1990年那个年代，共和党在里根总统之后就开始了所谓新保守主义运动，共和党的议员就要求这个政府越小越好，就是说一个越是无所作为的政府就越是一个好政府。但是现实是社会和市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种族歧视的问题啊，犯罪率高的问题啊，失业率高的问题啊，贫富差距的问题啊，医疗保险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市场和社会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共和党却执着于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理念，坐等这个神奇的市场来解决一切。但是佩洛西说，民主党人应该明确地反对这种看法，民主党的政府就是要为社会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就是要成为一个积极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政府。这儿我插一句，很多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华裔，他们可能会天然的反感一个大政府，但是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政府是太大，无远弗届的大，但是美国的政府是太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越小越好，那也是不对的。所以民主党在清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后，就增强了团结性。佩洛西成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他的个性非常的强硬，非常的有攻击性，使得小布什政府是非常的难堪。当时的媒体把佩洛西的崛起称之为是雌激素的辉煌，所以可见那个是一个女权崛起的年代。民主党仅仅在佩洛西领导了2年之后，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就大获全胜，雪崩式的增加了30多个席位，而之前的中期选举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的席位改变，这一下子民主党就增加了30多个席位。 从而成为了多数党，那佩洛西也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极具号召力的女性众议院的议长。紧接着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佩洛西坚定的领导力迫使共和党同意和民主党合作，立刻通过了拯救华尔街的那个计划。他们是和美联储连夜开会，连夜制定计划。佩洛西其实他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小布什总统，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帮了小布什总统一个大忙，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到了奥巴马总统时期，他的奥巴马医保那个 ACA 法案遭到保守的民众和共和党的一致的反对。面对大量的反对声音，甚至奥巴马也开始退缩。他为了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奥巴马试图减少 ACA 的覆盖面。这个时候，佩洛西对奥巴马说，你要想要一个大的改变，我就来帮你。如果你只想通过一个小的改动，那你自己去做吧。这个就坚定了奥巴马推行 ACA 的决心。甚至有一些人认为，真正推动了 ACA 通过的是佩洛西，而不是奥巴马。最终通过的这个 ACA 是完全靠民主党一党之力强行通过，可以说这个完全是靠佩洛西在党内的号召力，让国会里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了赞成票，才推动了这个 ACA 的通过。佩洛西的强硬的态度啊，一方面是带给了美国人更为文明进步的医疗保险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佩洛西的这种强硬就激发了共和党选民的热情，民主党在之后的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就是一败涂地。但是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佩洛西在全力支持奥巴马通过医改法案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算是正常的反弹。他说服了民主党人接受这种现实。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主党人惨败，但是没有多少批评党领佩洛西的声音，也就是说，基本上民主党是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一次惨败就是为美国人民带来医保法案所必须要付出的一个政治代价。那么到了川普时代，佩洛西和川普的冲突几乎是白热化的。事实上，我还不觉得佩洛西和川普之间最大的冲突是个人的执政理念上，我觉得他们两个根本的对立在于川普是根本不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他认为那是个大沼泽，而佩洛西则是一个标准的体制内的人物，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对决甚至可以说是带有私人性质的，一个是要颠覆现有体制，一个是要保卫现有体制。在佩洛西和川普的对决中，佩洛西可以说是基本上完胜，川普由于他缺乏政治经验和演讲技巧的这些弱点，在一个资深的政治家佩洛西面前，川普显得有点可怜。2018年，民主党就一举夺回了众议院。佩洛西的高光时刻在于他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山暴乱时候的表现。当时他几乎是一个人组织起了应急的班底，是他首先向军方打电话，明确了军方的态度，然后组织起议会的议员们稳住政局，维护住了美国大选的严肃性。在这个之后，虽然有一些极端的左派年轻人会在党内挑战佩洛西的领导地位，就是那个 squad， 但是佩洛西在党内的支持度依然高于 75%。 佩洛西是一位我敬佩的女性政治家，她的顽强和献身精神以及超人般的意志，让我时常汗颜自己的软弱和懒惰。但是佩洛西也有自己的弱点，这个也是早期的女性政治家普遍的一个弱点，因为长期的被轻视，因此这一些第一代的女性政治家们总是会刻意的维持自己一个强硬的姿态，以显示女性不输于男性，这个在一定的程度上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毕竟大多数的男人，包括一些保守的女性，他们并不喜欢咄咄逼人的女人。好，今天的今日美政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